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这一段今天我们念的经文都好像有点好大的困难，对不对？其实今天的经文是圣经里面一个法律用词最深的一段东西。如果你再去看很多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一些文献，在写这些判决书的时候，这就是判决书。在整个的今天念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一个宣告，一个判决书。这个判决书是判决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他说神爱世人，我们中文翻译为神爱世人，对不对？英文圣经是写什么？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世界。有没有讲世人？我们这段经文都念过，都听过，而且我们知道这是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说是爱这一个 world， 你到希腊文里面去，它是 cosmos， 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怎么会跟世人连在一起呢？因为后面告诉我们，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人。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把他一切的创造只有一个图像在他脑袋里面，那就是人。这一个宣言，神要审判堕落世界，但却里面因为有神照他样式形象造的这个人，所以中文的翻译没有照着希腊原文翻译，只有英文圣经照的希腊原文圣经的翻译。他说神爱他所创造的世界，但是后面的告诉我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里面整个的脑袋所想的乃是为他所爱的人。这就是神爱世人中文翻译的背后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审判。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审判的结果落在谁的身上？神的独生子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会针对大家都很熟悉神爱世人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有错误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我们不正确的看法，我们希望有一些调整。今天主要讲的也就是这一点。那么同时呢，我们刚刚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发现实在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们他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对不对？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很多的不，我想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很希望人家对我们的，也很希望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是不是？这是我们很美很美，我们希望人生我们活着的里面外面都是这样子。可是最近这就是这个礼拜你可以看到连续的一些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哪些事情呢？这些包括这个6月29号凤凰卫视当家女主播曾子墨的一番话。大家认识曾子墨？哇，这凤凰卫视当家女主播呢，人家说曾子墨是什么？是知性美，而且完美化身，是知性与美结合的一个什么完美化身。有没有哪个姊妹不想有这样子的？举个手好不好？没有，是不是？大家都希望什么呀？知性、感性，什么东西美丽、健康都集中在什么呀？在身上。曾子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曾子墨呢，他讲了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就是有关于二奶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二奶？二奶哈，你们三奶听过的？你们四奶？好像还没听过五奶哦。目前还没有听过，啊， 可能已经不入流了啊。大家讲四乃就是最高级的层次哈，那、啊、不晓得啊。这一个凤凰卫士曾子墨讲，他说二乃不偷不抢有什么不好？哎，这句话就引起网民很大的反应了。这个他讲说，因为曾子墨呢，他讲他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充满知性、感性、美貌、健康、财富集中在一个人的一个美女一个女子的身上，这样子的女子如果没有经过死去活来、惊心动魄的爱情，她不算活过了，就是白活了。他说一个死去活来惊心动魄的爱情啊，比远比没有婚姻的遗憾大得太多了。我们讲说没有婚姻对女孩子来讲如花似玉、贤妻良母，我们就感觉没有一个婚姻配上她，这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对不对？我们的曾子墨女士呢说这些东西呢要有一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死去活来的爱情比婚姻都还要重要。弟兄姊妹，这个一个问题出来了，他认为爱情不等于婚姻，你知道吗？他认为爱情不等于婚姻，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所以呢曾子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放出什么讯息来啊，我们不知道 OK。 但是他继续讲下去，他说提到的家庭价值，人家就问说哦，那家庭价值的观念怎么样？那他的论点更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说婚姻是这样，他说西方的男人呢碰到婚外情对不对就离婚，中国的男人碰到婚姻不合适就怎么样，二奶三奶四奶包。他说西方的男人够男人，这什么意思呢？他说西方的男人呢是诚实的表现，婚外情我就给你断。他认为离婚是诚实的表现。那什么叫诚实？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其实这都是一个什么成熟的表现。今天我们世界上大家谈的是 IQ EQ， 然后大家还谈什么一个 Q AQ， 大家有没有听过 IQ 是智商对不对， EQ 是情商， AQ 是什么抗压力，大家没听过 啊这个我们这个，所以陈水扁人家以前在讲，人讲说是某某某某人没有抗压力，结果他就一直压他压他，就弄得他说，因为这个人突然哭了啊，就说这个人没有压没有抗压力。那陈水扁是最有抗压力的人。OK， 所以这个世界呢，很多东西呢，你已经发现什么叫做爱，真爱在哪？真实的爱是一个成熟的品格，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这是中国。我们再看看，大家一定知道 Lindsay Lohan， 人知不知道啊？林赛罗涵，有没有不知道林赛罗涵的？我们都年龄大，都不注意青少年的梦幻的这个偶像啊 ，Lindsay Lohan，Lindsay Lohan 呢？他去这个alcohol 的这个这个酒精啊，因为喝酒肇事，开车肇事，然后呢他就到法庭里面，那法庭里面怎么样，给他什么，给他判决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违规了对不对，他要出庭之前他去修指甲，大家现在我们姊妹我都很少好像没看到有人修指甲的啊，还是你们有修不像他一样花花绿绿的 OK， 他去修指甲，他修指甲修的呢就把他心声表达出来，所以就有一个 app language，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消息？都不晓得啊，我们都忙得没有时间注意这个社会的动态啊。 这一个人呢，在修止家里面呢，我们现在叫个性美，就把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呢，就修在指甲上，然后呢，不高兴就给人家看一下，你看我的指甲，所有的信息都在你的指甲上，你嘴巴不骂人的，怎么样？指甲骂人，个性美嘛。然后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也是最近这几天出来的，你们知道叫 Matt Baker， 知不知道？又不知道啊。Matt Baker 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谋杀了他的太太，知道了吗？啊，知道了哈。所以讲英文名字还不调呀。他2006年呢谋杀他的太太，结果呢，他认为怎么样？他认为他还是没错，那个陪审团呢犯了错误。当他的岳母跟他讲说 He is not capable to love， 他的岳母给他一个在最后告诉他的时候，他说，你他的女婿，你可不可以看着我，你说你只要看着我。后来他的女婿看了他一下，点了头，看了一下，然后就再看不下去了。为什么？他的岳母讲的话说，你没有能力去爱，You are not capable to love， 就把这个人说出来。这个人是浸信会的牧师啊，真正的公义可以这样子被公然的藐视，真正的审判也可以被这样子公然的藐视吗？但是你发现，这就是这个时代。这一个世界，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没有绝对真理，这一种观念早就已经腐蚀整个世界，相当的一个程度也腐蚀了教会。那你说我这个基督徒啊，罗传道基督徒快30年了，那么我大部分的时间跟谁在一起啊？跟基督徒在一起啊，弟兄姊妹。神的这一段，神爱世人，我们有太多的 misunderstand， 我们对神爱世人这件事情，我们有太多的误会了。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时间虽短，但你却在这边是教会的元首，要继续掌王权。只恳求你在未来的20-30分钟当中里面，圣灵运行，提醒我们这一个人，知道我们喜欢唱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也愿意成为哥林多前书13章的人，求你改变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了解神爱世人，竟让他的独生爱子为人的罪死了。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刚刚你又发现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心中渴望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现在我们周遭里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有人讲说，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呢，变成一个世代，就是说你不是伤害别人，就是被人伤害啊，你不是踩在别人头上，就是被人踩在你的头上。这一个世界有很大的问题，就像肖刚也刚刚祷告，他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实进到哈他那一个被改变的那个爱的生命。那么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啊，需要我们来改变。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了，我们把经文再打开来，圣经再打开来，我先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这里面讲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世人，我讲说在神的眼光里面，神爱这一个世界，也就是他所创造的世界， 这是一个创造者面对他所创造的一个作品。你有没有学过画？我学过画啊，我学过画。这样，那画画的人呢？每一次画，我的那个老师每次跟我讲说，我说画完了，我不能再画了，我老师要叫我看着画，然后看着画呢，然后叫我说哪里还可以再改。哎，这就是我老师训练我看画啊，画画。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他是想说他的那个 final touch， 最后的那个结笔呢，他要我思考，我这幅画到底画什么，我这个画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我这画的不只是技巧的东西，而是说我的主题是什么东西啊。那么所以我的那个老师叫我画画的时候呢，他人家讲的中国的画是什么意境啊，不只有画境还有意境啊。那也就是说当画境画完以后，意境是什么，最后呢加一些东西，就真诚的呈现我要表达的意境啊。那所以学画的人呢总是说的 final touch。 那么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创造一个 final touch，就是第六天他创造了什么人，那就是他的 final touch。 神爱世人，神爱这个世界，他就是爱他最后 final touch 的那个意境，不是物质界的东西，而是一个他生命里面想表达的东西，那个叫做意境。神爱这个世界，将他实在知道那个是一个人，但是呢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们就带出了那一个整个世界，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有一个 icon， 那就是照他的样式形象造的人。他说要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有讲一切信他的，有没有讲一切世人？有没有？不是神爱世人吗？哎，我们开始有个观念了，神到底偏心不偏心啊？神不是爱世人吗？怎么只叫那一切信他的人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会谈。然后继续看这经文，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在前面那一句话里面，事实上神已经有审判，表示信的人，一切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人怎么样，我们先放着。所以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所以神知道他的儿子降世大概代表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信他的人要得永生不至灭亡，是不是？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猜他的儿子，那这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是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一次错过来主日敬拜，而且都蛮准时到的，我们多学学啊。这都是在餐馆里面做事的弟兄姊妹。这里面提到了，如果耶稣不差神不把他独生子爱子赐下来，没有人能够得救。第二件事情，如果他不差他的儿子，没有人认识神。就这两件事情。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你看前后文的时候呢，为什么这耶稣这一个人呢会是被明显显明出来的呢？因为人耶稣来了以后呢，人的心里面能够因着看到看不见的神，知道神的品格跟属性，知道神人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呢就产生在人的心里面的一个什么呀，一个选择。因此这里面就提到，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原来耶稣说我是光， 耶稣说我来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罪人的，直到耶稣说我来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说，哦，什么叫罪？圣经里面讲的罪就是我们亏欠神的荣耀。神在创造的时候照着他的荣耀，就是一切美善，我们渴慕的，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荣耀。你渴慕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一个荣耀的渴慕，这个渴慕当我们发现哎，做不来的时候，圣经讲说那叫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罪了。所以耶稣来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信的人不至灭亡得永生，叫不信的人呢开始去思考到底生命里面缺乏了什么。因为我问你哈，如果爱没有真理，你要不要这种爱？如果爱没有真理，你要不要这种爱？我的爱没有公义，我的爱没有真理，我的爱没有包容，我的爱没有不做害羞的事，这种爱你要不要？没有，哪一点敢要啊？没人敢要啊。所以我们要爱，我们渴求真理的爱，我们渴求公义的爱，我们渴求平安的爱，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却有极大的冲突。所以神爱世人，第一件事情，神必须要审判这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这个不是盖棺论定的世界。我先问你啊，如果你是一个你活在印度好了，好不好？印度有什么制度？印度有什么种制度？种姓制度嘛，对不对？你出生姓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奴隶嘛，你就是贵族嘛。那这种制度好不好？哎，哪一个印尼说我到印度去，我下辈子投胎，我说我到印度去当奴隶的，有没有？你说这个人性为什么想要不想做奴隶呢？因为你感觉不是公平的事情嘛，不是美善的事情嘛，对不对？而且不是真理的事情嘛。有哪一个人会的因为一件事啊、哦，一个没有真理，一个没有美善，然后一个什么啊，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啊，我很高兴去做的？没有人啊，没有一个人。所以神本来就是要把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在第十九节里面，十八节里面，它里面的那个审判，你看到没有？十八节，我们来看十八节好不好？不信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已经定了那个东西。我们这个字叫做已经被什么呀？审判了，判决了。所以在这边不是讲说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是说罪已经什么呀？判决了。不是说哦，我只是单单的说 OK 你是罪人，他说你这个罪呢已经是什么呀？被宣判要执行的。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确实是谈到了一个神的审判，一个神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我们心里面产生了两种一个反应，一种是真实合乎理性的，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义，所以要有一个公义的神来做最后公义的审判，这是理性的推论。一个情绪化的推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说我不要，我不准这种公义性的审判。那谁会这样说呢？ 往往是什么呀？这个世上既得利益者。哎，我是种姓啊，我落印度，大家都是种姓制度，我身为皇亲贵族，就是皇亲贵族啊，就是公益的事啊，我们就继续下去啊，不要有什么审判啊，就继续下去啊，这种心态我们都可以能够明白吗？是不是？所以其实这是非理性的，理性东西是代表一个人用真实真善美善的东西做推论，做基础去推论出来，这才叫理性，不然就叫做非理性。所以我们可能在理性上感觉说，哎呀，是的，这个世界上这个都不公平，那我也会受到审判，那天下乌鸦一般还打到杀头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开始用一些什么呀，非理性，就讲说没有没有没有啊，或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说没有地狱没有天堂，其实这是我们想出来的。但神告诉我们，在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一个选择，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在神的审判当中，你犯一件罪跟犯一千件罪在神面前都是罪，神给我们一条路，就是你来接受他，让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让那个美善创造生命的人，这位创造者，把生命重新带给你，并且使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此让你恢复一个人的尊严跟价值跟目的。神爱世人这段经文是一个判决的书，也告诉我们一个解决之道，在乎一心，存乎一念。这就是这段经文真实的主题，但是我们常常很难会摇摆不定，这摇摆不定不外乎五种原因。我们基督徒认为神是爱，我们认为神既然是爱，那么他就不应该对我有太严厉的指责，那么我们忘记了神如果是公义的，他必须面对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自然律是公义的，因此他不能把无罪的当有罪，绝对也不可以把有罪的当无罪。所以当他想我们想到爱的时候，神是爱我们，他的公义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往往疏忽了其实神更是公义的神，他是真理的神。所以在这里面任何人投机取巧墙头派在神眼光里面不存在，我们都很讨厌墙头草，对不对？你想上帝会喜欢吗？哇，你这墙头草做得真好啊，不会的。上帝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给我们开一个很宽广的门，叫白白的救恩，你只要信他，说到生命的主说，神啊，我是比很多人好，但是离你的良善还是差一段距离，帮助我，我愿意谦卑到你面前来帮助我，这个神就接纳。所以神的爱在这边不是匆匆满满的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吗？你的儿子可能做错事情，你会不会因为他做错事情你就不要他？不会嘛。但是你有一件事情会伤心，就是你儿子做错事情怎么样不向你认罪，这就是你会伤你的心。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认罪不认错，但是有一天他向你说七老八十的跟你讲说，爸爸我做错了，你会不会接纳他？你当然会接纳他，神的爱就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往往的时候看神的爱的时候，别忘记他是公义的，但同时也记得他是爱的。我们同时也常常忘记神是一个审判的人，是一个刑罚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神是公义的时候， 他公义审判的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们都没有感觉神要审判我们。 OK， 所以呢我们常常怎么样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怎么样骄傲在里面。我们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常常认罪悔改，常常感觉我实在做得不好，做得不如。所以我们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常常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审判都是别人的身上。所以基督徒很多人信了主以后怎么样，都说别人都是什么罪人。这是我们常常并不明白真正面对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落入这种东西。所以呢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人家福音讲说，你要信啊，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哦，这句话说起来的时候呢，却怎么样，却感觉怎么样，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啊。那我谦卑，你没有谦卑。我想我们对神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还是不是很认识。第三个，我们忘记了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该下地狱的。你就知道这就是爱啊。你说全世界都能下地狱，这有什么爱？是的，你比别人好在哪里？我比别人好在哪里？在神眼光都是怎么样，都是不好的，我们无法彼此相爱啊。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面对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很准确地看出神要拯救一切的人。所以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这一个人认为信耶稣只是一种生活调剂，信仰寄托使人生更好的方式，如果是这样认为，我们就不会在乎想到以后我们要面对审判。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我们都是该下地狱的罪人，或者我们不完全接受我们都是该下地狱的人，我们就不会相爱，彼此相爱，我们也不会珍惜神的救恩，我们也不会真实的信神的救恩。第四点，当我们忘记神自己也有自由意志，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感觉神呢要爱人，有义务救全世界的人。哎，有没有这样感觉的？我们常常感觉神爱世人。哇，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讲说神爱世人，好像怎么样，神有义务要怎么样救所有的人，他不救所有人他就不是神。我们这种观念甚至错误的。神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人，他哪里需要你告诉他谁才是真的，谁才是假的，谁才是好的，谁才是坏的。只有我们用我们很骄傲的心去衡量人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这个人配得救，那个人不配得救。神从来不需要人告诉他，神是爱世人，但只有信的人，谦卑的人。我们常常面对神爱世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的时候，也影响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主权的认识，所以我们会骄傲起来。我们这个人常常在生命成长当中里面，并不真正的顺服，并不真正的去爱人。我们爱人有条件，我们甚至连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有偏差心。 OK， 另外一个，我们认为上帝没有爱心，爱心并不是无条件的爱心，因为上帝讲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已经定罪了。我们常常感觉上帝的爱心有限。那我问你，谁说法官要判决强奸杀人连续犯无罪才叫有爱心？谁说偷东西的人因为他有需要，所以我们不应该判定那些偷东西的人这样子才有爱心？我们对爱心的公的想法又很常常建立在我们的基础上。我们对神爱世人这件东西一直对审判这个东西非常模糊，我们不知道神本 以神为中心的审判是什么，我们也不太知道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的救赎观念。这是我们对神爱世人普遍而普遍也大部分所具有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到底神的爱的特质是什么呢？你同样的经文里面去发现来，其实神的爱的特质是慈爱的，是真正的爱。人神不是人，神是不是因为人堕落很可怜，死在最终落在审判里，所以神才来爱人？是不是？是不是？啊？不是的。我再问一次，神不是因为人堕落很可怜，死在最终落在审判里，所以神才来爱人的？没有的。啊，我们认为是这样子，其实不是。神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他已经爱我们了。爱有没有条件？无条件。爱是超越时间的，超越空间的，这是神的爱。我们只想到说堕落以后世界，神好霸气，好霸道，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就死了。我们其实没有想到神在创造世界以前，救恩就临到我们，这叫爱。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慢慢，朋友们，我们学习明白神的爱是在创造宇宙之前就爱我们了，但是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我们自己来做决定。你说神为什么不来用一个权柄告诉你不可以犯错，那我们大家都在他创造里面，那你都是机器人。神不创造一个没有意志没有思想没有理性的人，神照他的样式形象造的时候，就是用美善来造，所以这一个人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力。自由意志就是把神尊重人的极致极很最大的表现出来。神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呢才有主体性，我们才能够选择什么叫做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这些所有的美善的事情。你希望你的孩子成熟，他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决定。你希望你的孩子一个成熟，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能力的人，能够照顾你扶持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爱人就是如此。但是人呢给了一个自由意志都失败了，但神呢在创造宇宙之后，人堕落的时候呢，是的，神怜悯了人，但是爱跟怜悯不一样的，没有爱就没有怜悯，对不对？有怜悯有没有就是一爱呢？有一个强盗王，他叫他的二首领去抢一个船，结果呢把那个船的人说，你要把那船的人全部杀死掉，把财宝全部带过来。结果这个二首领去了以后怎么样，留了一个美妻。哎，回来大首领讲，听到说你既然没有全部杀死掉，你留一个活口，这个活口又逃的话，我们的所在地就会知道，所以要杀头。这二皇帝讲说，他跟大皇帝讲说，我跟你出生入死那么久了，你怜悯我吧。这大皇帝大元首就说，好吧，那我原谅你，公不公义？生杀之权全在人的手里面，背后公不公义圣不圣洁不在其次，但神不是这样子啊。神里面有一个善良的爱，荣耀的爱，他要人也有那一份善良的爱，荣耀的爱。所以爱的本质是慈爱的，所以神爱世人，他要信的人得到那个生命。信不信是谁做决定啊？神做决定吗？你做决定，你我做决定吗？ 能怪神吗？能怪神吗？不能怪的。爱的本质，另外一个是真理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人世人因他得救。诗人白居易曾经问过一个高僧，什么叫高僧你知道？修行很高的和尚。他说，佛教的意义如何？哎，这个高僧讲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我再念一次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个高僧这样回答，回答的准不准确？准确。是不是真理？是。 OK。 大诗人白居易笑着说，这个道理啊，3岁小孩子都懂啊，可是80岁的老翁做不来啊。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知道真理，但你没有这个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知道真理，没有那个生命，仍然走不出来。所以这一段说什么叫爱？不但是慈爱的，爱的本质还是真理的，有生命的。我们在中学时代读马克思的政治课本里面读到，他说真理的特点，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哎，熟不熟悉？国内来的都忘了啊，中学政治课本。真理的本质属性及客观性，认识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但在同一个时间地点条件下，对于同一个对象，真理只有一个，无论是谁，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认识的发展规律，就能够获得真理。而且真理是发展性的，真理的基础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真理的对象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真理必须随着社会实践跟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受实践检验，为实践服务，因此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哎，嗯，对呀，这是中学的政治课本啊，所以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哎，这个推论，哎，我们再来看哈，大学时候不是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吗？啊，这里面讲说，任何真理既有相对性，又有什么绝对性？他说，两者互相渗透。绝对真理都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无数个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到底什么叫真理？我可以跟你讲啊，这样子说起来，当然最后是怎么样？谁是主观的？谁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定义的问题而已。你说这一个世界，物质世界是没有生命、没有思维的物质世界，是吗？没有啊，这个事情，这句定义就说错了。这个世界是没有思想、没有生命的世界吗？没有啊，四季运行啊，干旱就下雨啦。你顺着自然律，这不是一个非常有思维的一个物质世界吗？当这个宇宙的地球不是养育了生命那么 无数亿年吗？这怎么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思维的一个物质世界呢？创造这个有生命又有思维的宇宙世界，难道没有一个有生命有思维的一个创造者在那边吗？真理，爱的真实性是因为站在真理上，而且是有生命的真理。另外一个，最后的真理是公义的，这里面讲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个父亲我在那边讲过了，他是一个律师。那么有一天他的女儿在纽约市喝酒，就像Lindsay Lohan 一样，喝了酒闯了祸，开了车闯了祸，到了 Night Court， 到纽约 夜间那个这个 court 就是律师就是审判法庭里面去的时候，哎，这个女孩子就跟律师讲，不跟法官讲，我说，他说你这犯了错，你要罚$2000啊，不然就关在监牢里面啊，因为你先犯了违法，这个判刑就是先关两千块。这女孩子讲说我没有钱了，哪有$2000？那么这个这个法官就说好，那你就到监狱里面去，就把她送到监狱去了。啊，那个女孩子哭，一直哭，一直哭啊，说 Daddy 啊，原来那个法官就是她爸爸。那法官呢，判了刑，照样判就过去了。然后怎么样？这个审判完了以后呢，把法官的衣服脱下来了，然后就写一张支票，$2000，为他女儿付那个钱，他女儿就走。这个叫做爱吗？这个叫真理的爱吗？公义的爱吗？我们的律师是这样子，我们的没有真理跟公义的爱的是这样，就说好，你没有钱了，不用了啦，$2000都不用，爸爸的钞票都可以省了。公义的，真挚是爱，是公义的，真实的爱是慈爱的，真实的爱是真理又有生命的。古时候有位名叫叶恒的人，曾在朝廷做官宰相，做过宰相，到了晚年因故被免职，回到故乡浙江金华。有没有浙江金华来的？有没有？我隔壁邻居啊，姓何，何丽萍，就是浙江金华来的。他结交了几位朋友，日日夜夜呢，不是谈古说今，就是作乐欢唱，借以消磨人生的痛苦。有一天呢，叶恒心中闷闷不乐，他的朋友刘军就问他说，究竟是什么事使你这样昼夜闷闷不乐，我们有酒你都不喝。 OK， 他说，叶恒就讲说，昨晚不晓得怎么一回事，突然想到人死后的问题。哇，这个问题大了。刘军就说，死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啦，所谓有生必有死，愁他又有什么益处呢？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叶恒就讲，他说，我已到古稀之年，法落牙脱，自知不久人世，但不知死后如何啊。哎，这个刘军实在感觉很无趣，就喝酒去了。另外有一个王军呢，就是讲死后很好啊。哎，叶恒听到，这是要他听到的答案啊，他就马上翻过去，那个说死后很好的人，他说，哎呀，你怎么能知道啊，赶快告诉我。这个人就回答，他说，若是死后不好，那么所有死的人都跑回来啦，可是以死不返一定是很好。自古以来，人们论到生命的落幕，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落幕的。圣经告诉我们，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没有强迫我们，但用他的独生爱子来启发我们，这叫做真理的爱、仁慈的爱、生命的爱、公义的爱。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愿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启动人的心，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们能够在分辨什么叫做神爱世人的当中里面，去更深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舍己，我们的天父舍弃他的爱子的心路过程。愿圣灵继续在人的心里面工作。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